大家好，我是谷歌。那今天要来介绍，就我用 iPad 这么多年以来呢，最有兴趣的一款保护壳还有升降架二合一的产品哦。那在我深深的、细细的品味了一个多月之后呢，我想是时候跟大家来讲一下，这阵子在集资平台上非常热门的 MoveFloat， 我对它的评价到底是怎么样？然后跟 Apple 原厂的 Magic Keyboard 比起来，又有哪些优缺点哦？我就直接说呢， MoveFlow 它所用的站立角度是非常的多元，是真的实用的，甚至用起来就像是 iPad 原本就应该要有这样的支架一样，这么样的直觉跟方便啊。那当然就先从这次主打的漂浮模式开始说起了。那这个漂浮模式呢，其实就如 Move 官方呢所宣称这么样的方便哦。那你只要搬开这个支架呢，然后再转开第二个转轴之后呢，就可以让有这个四个橡胶小角角的这个底面呢固定在桌子上，不太容易滑动哦。接着呢，就可以搭配这样一个转轴了，来找到你觉得顺手啊，然后顺眼的一个高度使用了。那跟原厂的 Magic Keyboard 相比呢，它可以把 iPad 抬升离开桌面的这个高度呢，高出了非常多啦。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要坐在桌子前面打字一段时间啊，那如果你想要把 iPad 抬得比较高一点，觉得对眼睛跟脖子都比较舒服的话呢，那 MoveFlow 真的是非常的友善哦。而且呢 ，MoveFlow 它的底板呢还有一个额外的小支撑架，所以说如果在桌面比较不平稳啊，或者桌面比较柔软，甚至是哎 iPad 站得比较高，重心真的不稳的时候呢，多了一个小支撑架也是还蛮方便的。不过如果要我说啊，这个 MoveFlow 的漂浮模式的缺点的话，也是蛮明显的。至少啊，以我自己使用的 iPad Pro 12.9 寸来说呢，它站在漂浮模式的时候并不是这么的稳固哦。所以说如果你的桌面可能稍微有点摇晃啊，或者是说你用 Apple Pencil 啊，用手指去触摸然后操控 iPad 的话呢，那其实 iPad 本身会有一个还蛮大程度的摇晃的，那就是代表说你势必在漂浮模式的时候得搭配触控板然后是滑鼠来进行操作，那不然的话呢，这看那个 iPad 在那边是摇一直摇，那这个头就晕啦，那这真的是不太能够使用的。除了让 iPad 漂浮离开桌面之外呢， MoveFlow 当然可以当作传统的 Kickstand 来使用，那在这样一般的横放模式下呢， MoveFlow 可以让 iPad 非常贴近桌面，就是这样非常适合用 Apple Pencil 来书写啊、绘画那个角度，或者说你想要使用虚拟键盘来打字等等的呢，它也都不会摇晃，非常的牢固哦。那另外呢，我也非常喜欢它这样子，就是用一个强而有力的转轴来做支撑，不会像是很多保护壳会在几个固定的角度中做选择哦。有时候就两个角度，就刚好卡在中间，不太适合的很烦躁的感觉呢，在 MoveFlow 上都不用担心，反正就是调整到你爽的角度停下来就可以了。另外再讲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姿势，不要想歪啊，就是如果你把 MoveFlow 在一般横放模式倒放过来的话呢，那记得要先把 Apple Pencil 拿起来，因为放置 Apple Pencil 这一面会变成底面啊，那这样可以让 iPad Pro 它站得直挺挺的，又非常的牢固，就算用手指头或是 Apple Pencil 去戳然后操作的话呢，都不会有这样摇晃的现象，所以我想这样对蛮多的朋友应该也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角度啦，那就推荐给大家参考一下咯。接着呢 ，MoveFlow 还有一个我在使用 iPad Pro 12.9寸一直以来非常怀念、非常想要的一个角度，那就是把 iPad 给直立起来的直立模式了。那真的在市面上没有这么多可以让大的 iPad 好好的直立起来的一个保护壳了，更遑论是 MoveFlow 这种，你不只把它直立给站好，而且还可以认真的用手肘去做各种操作呢，都不用担心 iPad Pro 很容易就直接被你推倒了。这样子的稳固性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满意啦。我想看到这边，大家都已经觉得 MoveFlow 在 iPad 的站立角度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更何况 MoveFlow 还把 iPad 的背面还有四个侧边都用强韧的 TPU 材质给保护起来了。我想唯一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受限于它目前的设计呢 ，iPad Pro 最巨大的正面的玻璃呢是都没有被保护起来的，所以可能大家在使用上要另外搭配保护贴啊，或者说去购买其他的平板的手套等等的，这让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个地方了。好，那最后来谈谈我使用 MoveFlow 的一些使用心得啦。那首先就是 MoveFlow 它的重量，至少以这个 iPad Pro 12.9寸的为例子的话呢，是495克。那这样的重量其实是比起拿一般的保护壳呢稍微沉重了一些，不过也不会让你放弃呢一只手拿着 iPad， 然后另外一只手滑动啦。而且它有这个直立模式嘛，所以说你很常其实就想要直着拿 iPad 的时候，也可以找个地方把 iPad 靠好，那这样就不用担心说手腕会酸了。不过呢，它比起很多我们谈论到像是原厂的 Magic Keyboard 啊，或者是说裸机啊、Bridge 的一些产品呢，它是没有自己自备键盘跟触控板这一类的装置的。不过我想有时候我也是还蛮欣赏这样的一个弹性的嘛。你想要搭配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一些蓝牙键鼠啊，或者说你今天不需要用到键盘滑鼠的话，你就不用期待就可以直接扫到这整个重量。我觉得也是一种蛮不错的一个考量了啦。至少我觉得在重量这方面呢，不会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那我最后想要给 MoFlow 一个评语，就是相见恨晚吧。像是我自己在 iPad Pro 这个2018年改款的时候呢，我想很多朋友应该也跟我一样，就是一路这样子看了非常多一些配件跟一些保护壳啊、键盘类的产品呢，一直都觉得某些产品呢看起来蛮不错，可是总是用起来觉得哪里有妥协，哪里不对劲，或者说价格真的是贵的非常的离谱哦。对啊，就觉得是在说那个 Magic Keyboard 了哦。那反正呢，我觉得 MoFlow 呢，至少在我心目中是一个 CP 值非常的高，然后也相对非常平衡、非常完美、非常实用的一款产品哦。啊，对，那售价部分的话呢，在我写稿的当下，台湾的泽泽的集资平台的活动是已经结束了，那官方 MoF 的这个定价还没有出来。不过我相信呢，如果只买 MoFlow 支架本身，然后保壳这个本体的话呢，应该是不太可能会超过新台币2000元的，所以我想，如果大家对于使用 iPad 保护壳跟支架这个需求的话呢，真的是值得非常来试试看啦。好，那今天介绍 MoFlow 影片呢就到这边啦。那跟大家再声明一次，这支影片呢不是一个业配的影片啦，所以说如果你有想要任何的相关资讯的话，就自己上网去 Google 一下，我不会把任何连结放在底下资讯栏里面啦。好啦，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按赞并且分享给朋友，那也不要忘记订阅谷歌科技频道。我是谷歌，我们下次影片见。